我们来看马加爵曾经讲的一段话，他曾经在逃亡期间，他杀完四个人以后，他就逃掉了。但是当我们发出 A 级通缉令之后，他几乎无路可逃了。于是他就在买了十盘英语磁带吧，在大海边上坐下来。他刚开始听英语磁带，最后他觉得他有话要说，他没有办法了，他拿了两盘磁带开始录音。这两盘磁带他录给的全是他的姐姐，啊，两个姐姐。其中有一段话是录给大姐的，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，她说，姐，现在我对你讲一次真心话，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，100年后早死迟死都是一样的，在这个问题上我老是钻牛角尖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想这个问题想不通。王菲有一首歌，歌词是100年前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100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这段话其实已经表述了高智商大学生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。他是学生命科学的，学到大三杀人，然后在逃亡期间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，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既然100年前、100年后你我都不在，那么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？当记者问他说，四个年轻同窗的生命在你铁锤下消失，你对生命有过敬畏感吗？他茫然，没有，没有特别感受，我对自己都不重视，所以对他人的生命也不重视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人的生命这个教育它的难点在哪观念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刚才我讲它是感知的一幅画面，所以它是现实的。那么现实的它还会受制于人经历的视角，经历是一个纵向的，视角是什么？是正反的。你会发现你要经历的越多，人的观念才会越丰富，经历越杂，人的观念才会越完整。我们还以马加爵为例，比如记者问，你能解释你杀人之前当时的那种行为和想法吗？他说，当时想的很少，就是充满了恨。那记者说，你的恨不是一下子爆发，你办了假身份证，买了铁锤火车票啊，你为作案和逃跑都做了准备。你看，这个叫认识过程，他做了犯罪的预谋，有个时间的过程。他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，这个恨是什么？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意识流啊。这个画面一定是吵架的时候他那最愤怒的那个记忆，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，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。记者问，孩子都懂得杀人偿命，你没有想到这点吗？他回答，这我知道，我已经准备付出这个代价。记者问，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吗？他回答，是，只是没想到对其他人，包括对自己和同学的家属，对学校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他说的最后这句话是我想我们要提醒的，也就是说没想到对家人、家属、学校。为什么没想到呢？因为他的生活经历他太简单了。而相反，他的大姐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因为家庭很贫穷，大姐很早就挑起家庭的担子，而且很早就出嫁，她为了让家里减轻贫穷的压力。那么大姐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，虽然她上学没有马加爵多，但她的经历比她要丰富。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大姐给她的这一封信当中，我们看看是怎么说的。大姐说，在有杀人动机到杀完人的过程中，你有想过啊，你这样自我几乎对父母和兄姐的打击有多大吗？难道一点没有想过这样做不但杀了四位好友，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吗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，你这样做毁了5个大学生啊，你难道当时完全丧失了人性吗？你看大姐的这段话当中提到了父母、兄姐、4个好友、他们的家庭、国家，对吧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姐弟两个人经历不同，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就有很大的差别。此外，观念的观还受制于时间的限，刚才是受制于它的空间。那么时间呢，我们知道观念既然是现实的，因此它就很容易和人的感知同时发生，它也就容易出现一个短视性，也就是说在时间上不可能拉长。那么这个短视性怎么来体现呢？ 我曾经和一个逃亡了12年的高智商的犯罪人有一番对话。这个犯罪人，他杀过我们2名巡逻的警察，杀了1名刑事警察，然后在重庆被4名保安抓住的时候，他居然又杀了1名保安逃脱。他在我们一次抓捕当中给他设计了3道包围圈，他竟然用非常巧妙的方法一道一道的逃了出去。所以当时抓他的刑警跟我讲说，这真的是一个犯罪的天才。那么他逃亡之后还在外面混了12年，那么这12年当中他居然进了监狱待了4年，我们都没有发现他，所以他非常的得意。在我们最后抓到他的时候，他给自己起的假名字是什么名呢？叫周全，周到的周，全面的全。那么这个人，我在见他的时候我说，你知道周是什么含义吗？他说我知道，周就是圆圈嘛。我说对，我说圆圈有一个特点，你里边得有支撑它才能圆，如果里头没支撑啊，它有时候圆不起来。如果要想把一个圆圈支圆了以后，支圆，我说得要几根棍，至少得要几根棍。他当时没明白，后来马上就又点点头说，啊，应该2根。对，我说你这2根你知道是什么代表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含义吗？他不明白了。我跟他讲，我说这2根代表人要想周全要有2个思维，第一个叫空间思维，第二个叫时间思维。空间思维是什么？就是前后左右上下。我说你这个思维太优秀了啊，我也不否认你很优秀，但是我觉得你啊缺了一个，缺了一条线，你没有时间的思维。我说你自己都知道你很聪明，可是你这么聪明的人你怎么去抢呢？我说你抢，你再怎么抢也就几十万，大不了100万啊。可是我说如果你好好活着，你用你的聪明智慧去挣钱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你会远远的超出你抢的钱？你是不是缺了一根思维啊？我说你只有空间，你没有时间，你现在觉得你还叫周全吗？他这么聪明的人只是一个小聪明，他缺少的是大聪明。我们知道小聪明是对事儿的，大的聪慧呢是对人生的。如果我们的思维不仅仅停留在事情上，停留在人生上，你的思维一定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这个观念它有上述的这样一些特点。当然我们不否认高智商的人就是聪明，我们会发现很多犯了罪的大学生在事后他们的领悟的层次非常深，我们待会儿后边也可以看到。但是两句话，第一是时间不可倒流，第二是人生不容夺命的过错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我谈的这个逃亡犯，他后来我离开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，他们很想做大事，很想赶快的挣很多的钱，他们也在不择手段，我说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建议和一个忠告？这个犯罪人当时讲，我想作为一个人一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做，但不可以尝试去犯罪，这样你会使自己比任何人都痛苦。我觉得他最后这段话说明他已经知道他错在哪儿了。马加爵也一样，他逃亡期间在海边的录音里他就讲了这段话，他说其实在这次事情以后，此时此刻我明白我错了，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，真的我现在有些后悔了，以前是钻牛角尖。说句实话，我看到这段话我当时很震撼，他说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什么叫人间有真情？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生命起始源于哪儿？源于父母他们之间的情感，他们有了一份情才有了你。然后我们还知道人出生的时候四脚朝天，完全的无能和无助，几乎在出生第一年连夜里的都要闹几闹的，也就是说母亲在养育你的前妻，她几乎睡不了整宿觉，而你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她来帮你完成。所以你能活下来的一条生命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母爱。第三点，我们所有生命的发展要靠家庭的支撑，父母要努力的去挣钱，然后供你吃喝，供你上学。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体会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那么我们看看马加爵，他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当记者问说，如果你能有机会再见一个人，你最想见谁？他说，我的家人我都想见。那记者问，你为什么一直坚持不上诉呢？他说，我也想惩罚我自己。记者问，在这件案件当中谁是最大的受害者？他回答四个字，我的家人。然后问他们损失了什么，他在哭泣当中回答，他们没有了希望，我是他们的希望。他还说了一句，叫受害者的家庭也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到此时此刻他才明白，因为他在逃亡期间就知道了他已经无路可去了，他最想念的是家了，可是他也不敢回家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做了错事，父亲是不能原谅他的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想到一旦他被抓，他被判刑，他的家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啊，就这样没了。没了是什么呢？父母还要在贫穷当中挣扎，如果他有一份工作，父母养老就有保障了，可是现在他却为这么点点的小事轻易的杀害别人的性命，因此他知道他彻底的错了。那么记者接着问，你曾说过人间最重要的是情，你现在如何理解情？他说，这种感情让我觉得能让人心里踏实，还有说不出来不知道。记者问，有牵挂吗？牵挂，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句话，只是我怎么形容这种牵挂呢？有亲情就有牵挂，也是一种责任。也就是说，他在逃亡，在案后他明白了，他不可能再给父母未来了，这时候他特别牵挂父母今后怎么办，这才是他后来知道自己错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因此他说，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，我们发现有情感的人他其实是能够领悟的，只是他领悟的太晚了。他说，没有理想是最大的失败，这几年没什么追求就是很失败。理想这个词可能在初中就消失了，理想很重要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成为没有理想的人了。活着的价值为自己是有的，但应该更多的是为别人，以前没去想过这个问题，现在意识到了。他接着说，我觉得很多大学生的生活是失败的，平时我们以周围人浑浑噩噩过日子，学习不怎么努力，也没有想过为社会国家做什么贡献，想到的关心的都只是自己的那点心事。我现在觉得一些大学生应该感到惭愧，毕竟政府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投入都是很大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做贡献奉献想的很少，想的都只是自己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大学很多学生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，甚至某些人考研也不是为了什么学术上的贡献，只是为了讨一份生活。他还讲到，大学生不是天之骄子，以前我认为是，现在很多大学生不配天之骄子的称呼，确实他们可能比平民百姓知识水平高，但他们还有更多更大的空间没有抓住，没有去珍惜，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充实一点，有所追求。也就是说，他在这个阶段他已经从自己的小的爱开始领悟到一个大的爱了。人在发展当中，当你从他人那里获取了那么多，我们怎么样来回报他人？所以这就是一份社会情感的发展。那么记者当时还问他，如果把大学生和有社会责任、承担义务、乐于奉献相联系，你会觉得这显得挺高尚吗？他非常干脆地回答说，不是高尚，我觉得这很实在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一个人会非常充实，不能用高尚来形容，只能说是信念。有信念的人活着才会快乐。像我以前在大学，如果找工作不算一种追求的话，就没什么追求了。以前嘻嘻哈哈的不觉得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失败。那么什么是他刚才提到了信念？我们前面大量的谈观念，观念和信念它的区别在哪呢？其实观念之后就是信念，信念是人在经过实践后坚信不疑的观念，它的核心是相信并坚持不变。一个人一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低潮，会有挫折，会有别人的不理解，甚至别人一种轻蔑嘲笑的目光。那么在这种时候你要坚持什么？ 你要坚持的是内心的东西。如果你内心有一份坚持，你就有力量。你有内心的坚持，才不会轻易的随现实的一念而动。因为我刚才讲了，念都是现实的，你内心的坚持就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一下，人这一生啊，就相当于汽车上路，路就是一生嘛，它是一个过车。人呢，就相当于车。那么人上路，我们知道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前提是你得有发动机，没有发动机你车开不走，就没法上路。但大家知道，如果是一辆好车的话，光有好的发动机就叫好车吗？那不是。如果发动机没有制动系统，你把它开上路，那个危险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智能和技能给我们生活给生存以动力的话，观念和信念就给人一生前行的制动保护。所以所有的人应该知道，在人生当中观念的形成有多重要。在此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建议。第一呢，聪明的孩子更要在早年完善其制动系统，包括观念和信念。你给孩子灌输什么样的观念，要经常放在嘴里唠叨，唠叨一定要放在他离开你之前，也就是说12岁之前。12岁之后他青春期独立了，你再唠叨他就很烦你了。你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，给他犯错的机会，告诉他错在哪里，这个就是给他观念。同时还要告诉他，人这一辈子哪些东西是要坚持的，要相信，不能作恶，不能伤生啊，这要变成一个信念。第二点，聪明的孩子更要让他学会与人共处，要让他参与社会活动，与人合作，告诉他只有与人合作才会有更大的作为。我记得曾经我看过电视上的介绍，咱们一个著名的科学家，他回忆他早年父亲给他的一个道理，给他一只筷子他撅折，他一使劲就撅折了。那么父亲换了一把筷子让他撅折，他撅不动了。父亲后来告诉他，你再有本事你就是那一只筷子，要学会与人合作。所以越是聪明的孩子越要学会这一点，而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要重视这一点，包括我们的家长。第三点，告诉孩子智慧不仅仅用来认识自然、认识世界、认识社会，更重要且更难的是认识自己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很多高智商的人他的问题出在哪，他没有很好的认识自我。我们知道马加爵在逃亡期间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但是只是晚了。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要帮助年轻人来认识自我，那么父母也是这样，要随时告诉孩子你的缺点是什么，你的弱点是什么。对于那些很聪明嫉妒心强，对于那些争强好胜的优秀的孩子，更要告诉他哪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为之的，而且你要知道你再聪明你也是有限的，必须与人合作。认识自己呢，还有一点就是人的智慧远远不及大自然的智慧，要有所敬畏。我们会发现哈，有些聪明的人他刚开始觉得很聪明，但是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算计来算计去，但最后你会发现你被自己算进去了，害人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害己。
为什么有的孩子随便学学就能考高分，而有的孩子每天埋头苦读，成绩却总是上不去？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。如果您还在为您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而担忧，可以微信搜索126-410-1673 126-410-1673，添加助教老师为好友，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，找回学习的兴趣。